什么是教会？如果你看教科书啊，教会，如果你讲圣经来讲的话，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圣灵的殿，教会是神的子民。教会是什么？你在圣经字典上都会看到很多。那么，用最简单的话讲。教会呢，最简单最基本的是一群人聚在一起，所以教会最少要有两个人，但是一个人可不可能也是教会呢？就某个意义来讲也可以，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被公司调到什么阿拉伯或什么国家了，然后你也不可能去教会，那也没有教会，你刚去也没有教会，你一个人，那么我们在现在也许我们可以借着 Skype 或者借着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跟其他弟兄姐妹有一些联系，那么可是以前没有，而且不管是现在是以前，我们都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可能有教会呢？我想是可以的，就是当一个人好好的读经祷告亲近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么他们就是有一群人，这一群人有四个啊，有你，还有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有四位啊。那不过这是如果是这样还不够啊。我们如果有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有的圣父是他是众人的父，我们有的圣子是众人的救主，我们有的圣灵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的圣灵。所以，如果我们有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就必定。也有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子民，或者他的子民就是教会，也就是这一点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在我们新教里面非常缺乏的一点，就是教会的观念。所以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讲哈。教会对天主教来讲的话，就是他们那个罗马天主教，我们一般基督徒都觉得啊，那里面很多迷信啊、错误啊，我也承认有很多迷信和错误，但是他们有一点是我们基督教非常需要有的，非常需要认识的，就是这是他们的家，在这个以外没有救恩的。我们看重圣经是很重要，看重信心是很重要，我们看重恩典是很重要，我们看重基督，我们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荣耀归给主啊，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意这件事，而这是路德加尔文我们新教都同意的，就是恩典、上帝一切的美好都是神借着教会给我们的。基督教比较喜欢讲都是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的，或者借着基督告诉我们的，或者你灵恩派遣借着圣灵而止得到的，这也没有错。但天主教喜欢讲是借着教会给我们的，这也没有错，包括路德加尔文圣经上都这样讲。路德加尔文都非常强调重复这句话，如果我们不以教会为我们的母，就没有上帝为我们的父，也就是你不要离开教会，离开教会就没有救恩了。好，这引起当然非常多的复杂的部分，对天主教来讲不复杂，很简单，你离开罗马天主教，你离开这个宗教，你就是灭亡的。在梵蒂冈二次会议以后，他们有一些看起来的松动，但是你离开教会以后没有救恩，这个他们没有松动。他们对我们是不在教会之外，这个立场在这几百年来没有松动。他们有很多的友善，甚至对回教徒啊都会有很多友善，他们会对非基督徒能不能得救都有很多友善的看法，但是他们会说在教会里面才有救恩。他们会说那些其他宗教可能也在教会里面。好，我们不要讲那么复杂，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就是救恩是在教会里面的，救恩是神透过教会给我们。那这下面就开始复杂一点了，那什么叫做教会了？那在我们基督教的传统的讲法，因为我们不是天主教，所以我们就会说只有一个教会，这是跟天主教一样，只有一个教会。教会的特征就是它是独一的，没有第二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是如果我们从旧约说起，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如果我们要说的再 再完整一点，我们可以说是神从呼召亚伯开始，所有古今中外，所有靠着上帝的拣选恩典，我们的信心得到拯救人的聚集，叫教会。那这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教会，属灵的教会。我们会同意这个教会所有的救恩都在这里面，所有的基督徒都在这里面，出了这个教会就没有救恩了。每一个基督徒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都进入这个教会，当然受洗的人不一定就在这个教会里，但是无形的那个教会是一定是重生得救的，古今中外所有圣徒的。所以你真的重生得救，你不可能离开教会，你一定在这个独一的教会里面。我们说这话的意思，我也是勉励各位弟兄姐妹，你对任何一个教会，或者你对教会有的观念，就是我不能离开教会。好，我们退一万步说，你可以离开科隆的华人教会，我不知道这是不叫华人教会，你可以离开柏林的宣道会，你可以换教会，但是你没有离开那个神所拣选所有真正重生得救在里面的那个隐形的教会。这个是指教会是独一的。那么在传统的神学里面讲到教会是独一的，第二点讲到教会是大公的。教会是独一的，是教会是一，是 one。 教会是大公的，是指教会是 universal， 对不起我用英文，或者用教会是 catholic。 那么 catholic 你可以小写也可以大写，就是是一个大公普遍的。一和大公其实是相反相成，一就是只有一个教会，但是那是看不见的。大公教会可以说是多个教会，我们可以说信义会，信义会改革中卫斯理天主教基督教都是真教会的一部分。这里面有形的教会里面，只要你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信的是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他是独一的救主，如果你有这个基要的信仰，不管你这个教会是哪一个宗哪一个派，哪一个多么奇怪的，包括你觉得灵恩派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只要他有一个基本信仰，这个基本信仰是相信三位一体，相信基督神人二性，相信我们得救完全是靠着基督工作，凭着恩典，我们就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教会又是多的，教会是在各个国家民族时代，包括在亚伯的那个时候，包括在任何一个时候，包括我们今天，包括你今天假如说到了我们再说阿拉伯，在阿拉伯国家你认识了一个基督徒，你们一起聚会，那也是一个教会，那也是圣的教那是公的教会，对不起，不是有母的教会啊，公就是 Catholic 的那个 Church， 是大公的。那我们讲到这里，就是我们还是在说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在那个隐形的独一的教会里面，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也都在那个普遍的大大小小每个教会。所以我们就讲不客气的，因为在这边有点伤感情哈。如果有一天你离开了这个教会，你到了另外一个教会，而那个教会跟这教会是我们姑且说是敌对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得救的人，你会承认只要他们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只要他们甚至我们说他口头上相信，只要他口头上相信三位一体，相信那基督神人二性，基督是我们完全的救主，那么我们相信的是教会，那里没有得救的人，那么你就在教会里面。因此有一个有点危险的地方啊，就是谁是真的教会，有一个危险也有点吊诡的地方，就是真的教会的特色就不会说只有我是真的。真的教会的特色，如果一个真的教会，一个教会说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教会都是假的，都是错，只有我是对的，其他都是异端，通常这就是一个异端的象征。那么我们基督徒相信教会是独一的，单一的，只有一个，同时在相信教会是单一是独一的时候， 我们又相信教会是普遍的，所有奉主名聚会有那个基本信仰的，我们都在这个教会里面。啊，这各位听起来有点难懂哈，就是我只是先要把神学的部分来讲，就 Church is one， 教会是一 ，Church is Catholic， 教会是普遍的。这个希望让我们对教会有一种爱，有一种忠诚。这个也希望让我们对各个教会有一种欣赏和喜悦。刚才我讲了两个，教会是一，教会是普遍的，那是传统神学讲到教会的四个记号的两个。第三个呢，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圣洁的，就教会是圣洁的。也不要把它了解成教会都是好人好事，教会都是圣人，教会都是很有道德的人。因为在圣经里讲到圣，最重要是讲到神是圣的。那么教会是圣的意思是指教会是属于神的，单单属于神的，所以教会是圣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了主，被主洁净，进入教会里面，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圣洁的人。圣洁是指我们单单属于上帝，教会是圣的，就是教会是单单以上帝为我们的主。这是教会的第三个特征，教会是一，教会是大公的或者普遍的，教会是圣的。第四个可能最好懂了，但是我们也需要说一下，天主教会这样说，圣公会也会这样说，教会是使徒的 apostolic， 教会是使徒的，教会是使徒的。天主教和圣公会，尤其天主教会这样讲，就是指教会是从彼得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的。那我们基督徒也接受这四个讲法，但是当我们接受基督徒也接受说教会是使徒的，我们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的牧师是彼得传下来的使徒，我们不会这样讲。那可是我们保留这个教会是使徒的讲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宁愿说教会是圣经的 biblical 的。因为我们在了解使徒的时候，我们了解使徒就是使徒就是传讲上帝话的那一群人。那么所以教会是使徒的，不如对我们基督教来讲，不如讲教会是以圣经为本的。因此把上面我们传统讲的教会是一，教会是普遍的，教会是圣洁的，教会是使徒的，我们不如说一个真的教会的四个特征。第一个，这个教会是高举圣经的，我们是传讲圣经的，就这个讲教会是使徒的，我们把它代替成教会是圣经的。当我们在讲到说教会是圣洁的，我们不如说教会是属神的，尊主为大的，因为说是圣，其实就是讲到我们是属神的。当教会是大公的，就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大公，你懂什么叫大公，也不是大母啊，什么叫大公嘛？大公就是大公，你可以说就是有形的教会，凡是你看得到的教会，奉主的名聚会的，也就是相信三位一体这几个基本信仰的，不管他是在哪一个宗派，那都是教会。教会是一，我们也会说，可能说教会是隐形的，教会是一个从亚伯开始一到主耶稣再来，所有信主的人，所有只有信主人在其中的那个教会，因为这是真正所有信主人在其中，而且包括所有的，反而呢就是一个隐形的，因为我们看不到。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大概二十几个人，今天我们在看到就是一个有建筑物的教堂，我们今天看不到亚伯，也看不到保罗，也看不到耶利米，也看不到彼得，那是，但是我们会相信我们在其中，所以教会是隐形的。我们用这四个观点来了解教会，教会是隐形的，教会又是普遍的，就又是隐形的又是可见的，教会是属神的，教会是圣经的。我这样讲是把传统你们在课本上或者是字典上会看到的 教会的四个征兆改得更像我们基督教的那个观点，而跟传统的也还是一致的。好，刚才讲这些我都不打算你们马上就能懂或者都能接受，我只是因为这是神学讲座，这最重要一些基本的那个名词我还是要讲一下。我们下面也再讲两个或三个名词，这两个或三个名词可能你们就比较能够懂了。我刚刚讲的是传统神学会讲教会的四个记号，英文是 mark。 各位，宾士轿车记号你应该知道吗？就是这样这样这样，有一种很好的表的记号你已经知道， Omega， 这是它的记号。那么现在有这个 Life of Pi， Pi 是一个圆周率的记号，你看到那个记号你就省得写无限长的那个数字 3.16141598 什么什么一大堆，一直写下去，那个派一个字就可以代替了那个所有写不完的数字。就是教会这四个记号就把我们要说明教会是什么呢，我们把它说清楚了。教会是隐形的，教会是显出来的，教会是属神的，教会是以圣经为本的。那么另外一种讲法就是什么是这样讲好了，刚刚是教会的记号，下面讲是教会的条件或者标准，就是什么样的东西才是一个教会。哦，各位，这问题你们今天在德国可能也会知道，德国因为是有基督教传统，所以一个查经班他应该说他不会说那是教会，所以一群人在那里聚会租借一个地方，他不会说这是教会，教会有教会的定义，由政府来管的啊。那是德国，可能别的地方不会。比如说在台湾，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美国可能也差不多是这样。如果今天我要成立一个教会，说康莱昌教会，或者我们不好意思说康莱昌教会，我们会说真耶稣真基督徒教会，或者说真正相信圣经的教会，反正我随便你立个名字，后面有 church 这几个字。一般来讲美国呢应该是不会管的。我今天在台湾，如果我在我家门口钉一个牌子，这是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真圣经教会，然后管他有10个人20个人，你也可以说是教会。但是在德国可能有些规定，你不能够随便就说自己是一个教会，有一些条件。好，我们先不讲德国，不讲台湾，不讲美国，我们说在圣经或者在教会传统里面或者在神学上，什么样情形才是教会。好，我把我刚刚讲的马上推翻，刚刚讲的是要用简单的话来讲，我说你不可以离开教会。那么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就离开教会了，因为生气了，或者是跌倒了，或者怎么样，或者工作了，或者你工作忙碌，或者赚钱了，或者你爱世界了，后来你不去教会了，只有圣诞节的时候想到的时候来一下教会，你说哦，我今天听到康牧师讲我们一个人读经祷告也可以是一个教会，起码有四个人哈，有我还有圣父圣子圣灵四个人一起，这是教会。那么这个严格一点说不是教会。当然了，我这有点，你看我讲的有点犹豫啊，就是我们今天也许不是一个教会，如果你今天在美国的话，你更不是一个教会。我们在大学读书的一些人聚在一起，我们都会说我们是一个查经班。在德国其实在这边应该也有嘛，就是近前主义的发源地也是一样，就是从查经或者祷告会开始的这种敬虔，就是我们是一个小团体，我们在一起读经祷告，这样算不算教会呢？我想弟兄姐妹你们自己根本不在意这个事，我们这个团体是被称为团契、查经班、教会，我们根本无所谓，名称不重要，实质上我们是信耶稣的一群人，我们在祷告，我们在聚集，所以我们是一个教会。各位你要这样我不会跟你有什么争执了，因为我们今天讲教会论，严格从一个角度来讲不是很重要，你真的认识了耶稣信了耶稣就好了。那么 但是如果你要说很重要，你也可以说很重要，就是教会以外没有救恩，你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好，所以那我们的查经班算不算教会？如果我就在查经班里面，信靠耶稣，决志信主，然后就在查经班里面聚会。假如我又在这里，假如我大一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在这个查经班就信主了，第一个礼拜就信主了，然后我就在这个里面非常热心做同工，后来变成主席，甚至我后来大学毕业念研究所，我就在这里继续的带领查经班，后来研究所念完我在这里结婚升成教授了，我就在这里讲道了，然后这个查经班假定是我带领的很好，有几百个甚至不大可能了，但是如果有几千个人，那这是一个教会吗？好，下面我就要说的，在真正教会的条件里面，我们都可以讨论哈，或者我们都可以说明一下，这不是教会，人再多不是教会，都在读圣经不是教会，虔诚祷告也不是教会。教会必须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你们大家都想不到，那个条件是在这里有圣礼，就在这里有圣餐和洗礼。如果没有圣餐和洗礼，这个教会就不算是教会，因为没有圣餐。好，现在我讲的哈，恐怕更让各位会有一点感觉说，这跟我们以前听的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以前听到的，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对于圣餐和洗礼不是太看重，也很好。我们比较看重的是什么？读经祷告，这也很好。不过我今天就要讲一下圣餐洗礼，这个圣礼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圣礼，我现在会越来越强烈的觉得，就比较严格的定义来讲，不算教会。教会是有圣餐有洗礼的。可能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说，那我也不稀罕洗礼，我也不稀罕圣餐。如果你知道的话，在改教运动以后，在英国，其实不只是英国，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小团体，这种小团体就很强调一件事，强调的是就是我们信主要内心的真诚，外表一点都不重要。所以代表的人物呢，就是英国的贵格会。贵格会呢，他们的创办人呢就 George Fox， 他就觉得说，他非常厌恶那种制式的教会或者教堂或者规矩或圣礼。因为 George Fox 自己也是一个比较本土平民化的人物，他觉得那都是教会里面的或社会上这些贵族在做这些事情，我们不需要，神要我们的心灵。那么 George Fox 那个时候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内心心灵里面真是信耶稣了。所以 George Fox 可以说是比较正式的，而且很有影响力的说，我们不要有任何外在的仪式，外在仪式都是虚假的，我们要里面的真实。外在仪式是什么呢？包括教堂，包括牧师，包括道袍，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内心。内心，如果你知道那个贵格会他们以前很流行讲的就是内心之光，外在的这些什么漂亮的灯啊，那都是虚假的。 George Fox 对这些非常厌恶，他是彻底的一个教会里的无产阶级，他觉得那个什么大教堂啊、管风琴啊这些东西都很可恶的。他当然不会同意路德，因为路德保留这些，他会连加尔文也不同意。加尔文是比较严格的，加尔文觉得天主教那些遗毒我们都要去掉，路德是觉得只要你信耶稣别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保留，加尔文是更严格的。那么所以有一些比较严格的改革中哈，你们到日内瓦那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吗？事实上你今天在德国新教的教会也可以看得到，如果是改革中的就都比较朴素一点。天主教的特点，尤其你到东正教的特点，那就是华丽啊。那个华丽哈，我不知道你去圣彼得大教堂或者你去任何一个普通的天主教东正教教堂，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各位，以我一个人， 我这个算起来还算宽大的，我看到那么多华丽的东西，我看到人在那里向前跪啊、亲啊、摸那个什么十字架或者这些圣物去那里祷告，我可以容忍，但我觉得那都是迷信。可是对很多的天主教徒，甚至东正教徒，教会里面的教堂里的富丽堂皇啊，正是让他们更亲近上帝的一个管道。好，我说这话的意思，我先表明了我对那种富丽堂皇的圣彼得大教堂那些，我还算包容了，但是我会觉得那个利远远没有弊多，弊大于利。那有些人根本觉得毫无利，只有弊。那么清教徒的时候，以及清教徒稍稍晚一点的时候 ，George Fox 就觉得所有的这些繁文缛节通通都不需要。那 George Fox 所有的繁文缛节都不要，说起来他的主张很多跟今天中国家庭教会很像。我们聚集就在一个人家家里聚集就好了，那么我们也不要那些繁文缛节，包括什么管风琴那些都不要，我们就是在那里祷告。那么当然 George Fox 那个贵格会后来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异端了，就是他们跟有些灵恩派后来有点异端，就是我们只要有内里面的圣灵在工作，那才是诚实的，外在的一切都不要，外在一切都不要，到最后他会推到连圣经都不要啊，那就变成异端了。但他们会说这些都不要，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有圣灵。所以贵格会呢，一方面是最朴素的，没有任何的繁文缛节，甚至教堂也没有什么教牧阶级啊，什么主教啊、牧师啊，通通都没有。他们是彻底要遵循信徒阶祭师，他们彻底不要这些，就是里面就好了。他们也没有礼拜的形式，他们也没有圣礼。但是你受洗有什么用呢？受洗只是外在的仪式，我们今天有圣灵了，不需要这些，我们心里圣洁就好了。你干嘛要圣餐呢？你真的要得到耶稣，你就是靠着圣灵。所以 George Fox 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非常平民化的无产阶级的一个教徒。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是一个很早期的，当然更早也有灵恩派的，就他强调圣灵，他觉得所有的物质的，包括洗礼的水，包括圣餐的饼，那些都是不必要的东西，我们心中信靠主就好了。否则你洗再多遍有什么用？他很简单问嘛，你怎么可能被水洗干净嘛？这只有主耶稣的宝血，只有圣灵让我们圣洁，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好，这样讲呢，有他的道理。啊，这就是我今天觉得很难讲的，也请各位为我祷告。我希望能够各位能够明白我今天要讲的。我都是把一个观点推到极端，甚至异端，然后把另外一个观点推到极端或异端，然后让你想想看，因为要推到极端或异端，你才能想这有没有问题。就像 George Fox 讲的说，我们需要的是圣灵，我们不需要外在的东西，外在很虚伪，外在这些繁文缛节都很虚伪，里面要真实的爱，圣洁的敬拜，这才重要。拜神要在灵和真理里拜，我们不需要外面的那些什么红衣主教什么。所以我们真正的圣洁是圣灵把我们洗净了，不是洗礼。所以我们真正跟耶稣的交通，不是吃圣餐，也是在灵里面的祷告。所以 George Fox 这个很就是很强调普罗的平凡的，他又从一点来讲，他非常的灵恩。贵格会和从贵格会类似的一个叫做Shaker 哈，那个英文贵格 Quaker 还有 Shaker 都是特别强烈的灵恩派，就他们聚会的时候会在地上打滚，然后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全身会动。震动到地都震动，他们聚会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也根据五旬节，不是地都震动了吗？所以贵格会的聚会啊，在早期 George Fox 的时候，人家叫他们 Quaker， 就他们常常在地上打滚，聚会的时候全身发抖，好像那个打摆子一样。对我们来看，这是神经病，被鬼附了。那个时候也有人说他们被鬼附，但他们说这是圣灵充满。 那另外一个跟规格会差不多，就是 shaker， shaker 就是摇来摇去啊。在我去过 Kentucky 哈， Kentucky 那边有一个有很多很漂亮大的那个马场，那么 Kentucky 那边也有一个现在已经绝了种的教派，就叫 Shaker Town， 那是一个也是很值得去的。Quaker Shaker， 我不知道德国现在还有没有，在美国其实跟德国也有一点关系的，就是 Amish， 就是那个完全拒绝现代文明的那个，有拍几个电影，包括 Harrison Ford 也演过一个，有个黑社会的人跑到了美国的那个宾州那边的 Amish 那边。Amish 那些人都是绝对和平，不当兵，不参战，不进入这个世界，然后他们是和平的。这都是我讲的，刚才我说的这些在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些非主流的，甚至有些走入异端的，但他们就强调内心真诚，根本不需要外在的这些东西。那个 Shaker Town 我去看过， Shaker 他们为什么绝种了呢？他们为什么会歇，也是聚会的时候会这样一直摇摇摇，然后他们为什么会绝种了？第一个，他们是太排斥现代的文明了，他们觉得一切要自己来做，不要机器，不要别人代劳，我们不要别人做我们的奴隶，做我们的仆人，我们也不要做别人的奴隶，我们也不要做别人主人，我们就自食其力。所以你去 Shaker Town 看到跟那个 Amish 有点特点，他们一切自食其力。 Shaker 的一个特点，我去他们博物馆看，就是他们的那个手工非常棒，他们什么都自己做，尤其纺织品非常非常棒。然后他们呢也强调这个世界罪恶，所以他们反对结婚，这就是他们绝种的原因了。就是最后一个 Shaker 好像是20世纪不知道中还是什么，在 Kentucky 那边过世，就再没有了。因为你不借着儿女能够继续传递你的信仰，就是你借着讲道嘛。可是他们的讲道又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你要自食其力，要做工，所以没有几个人要跟着他们。你像 Amish 也是不要世界，但他们还结婚，所以他们可以生子生孙，还可以继续下去。 Shaker 就没有了。好，这都是一些比较强烈的教派，但我讲这些是在讲一件事情，就他们觉得不需要仪式，他们觉得不需要仪式，不需要圣礼。我们今天华人的基督徒大概也这样觉得，我们今天大概多半的华人基督徒对洗礼、对圣餐也不是很看重，如果有，我们也是说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我等一下也要讲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可能马上就可以讲另外一个极端。像天主教，其实路德加文都会强调圣礼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东西，而且圣礼绝对不是只有象征性的而已，圣礼有实质的意义。各位，什么叫实质的意义？这就很难很难讲的，请各位为我祷告，很难讲的，我也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能懂，我能讲的对。所以实质的意义就是，我们讲洗礼，那个洗礼的实质意义就是，那个水可以把你的罪洗掉。各位，我相信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洗礼的水可以把我们洗掉，把我们的罪洗掉。你知不知道圣经上有这样的根据呢？就是洗礼可以把罪洗掉，有圣经的根据。在使徒行传，当保罗碰到了保罗重生得救以后，保罗后来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保罗信主有几个，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9章，那里没有多讲；另外一个在《使徒行传》第22章16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把你的罪洗掉。各位，圣经里并没有多讲。圣经里说洗礼可以把你的罪洗掉的， 这是一处经文。另外一处呢是在提多书，提多书第三章第四节第五节最后一句话，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里没有这么直接，不过差不多最直接的印象，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洗礼可以让你重生，因着洗礼使你重生啊，这个是洗礼有那个实质的果效，你没有受洗，你的罪就没有洗掉，这是把洗礼从我们刚刚看到的亏可绝对不要任何的仪式，到最极端的另外一个极端，要有这个洗礼你的罪才能洗掉。另外还有一个礼，就是圣餐。圣餐像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我相信你在讲圣餐就是纪念耶稣嘛，圣经也有这样讲，就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死，盼望主的复活，这就是圣餐。我们纪念，我们借着那个饼和那个杯想到主耶稣做了什么。可是这个我就不必引圣经了，不管是耶稣讲或保罗在讲这件事时候，都没有说这是代表我的身体，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就是实质上这是主的身体，没有说这杯是我代表我立约的血，而是说这杯是我立约的血，就实质上那个东西是耶稣的肉，是耶稣的血。我们吃了那个，如果我们有信心有敬虔，我们就真的吃了耶稣的肉和血。那么这后面就有很多教义上的争执了，有人说没有信心也是吃喝了耶稣的肉耶稣的血，不过就是等于吃喝自己的罪啊。不，这个在天主教里面路德宗里改革宗里都有很多争议。好，这只是在说有那个很强烈的洗礼和圣餐有那个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教会或者一群基督徒，不管人多人少，不管他们是不是彼此相爱，不管他们圣经查得多熟，如果没有圣餐，那就不是教会。那么严格一点说，如果你只是参加这个团体，对了，我说严格一点啊，各位，这都推到极端让你们去想的，你在那里重生得救觉知信主了，或者你觉知信主了，你也查经了，你也带查经班了，你在那里很忠心了，但你一直在这个团体里面，你没有受洗，各位，严格一点说，或者说推到极端一点，你没有得救，因为你不在教会里面，救恩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好，现在把极端都讲过了哈，就是教会必须是教会，一定要有圣礼。那我们现在讲，那要有圣礼好吗？你说好，那我们教会就有圣礼。那么假如我们现在是一个查经班，你们当中有两个地方都是查经班啊，雅琛的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杜塞多夫，这个地方两个地方，你们我想你们聚会都有查经班，也很热心，不但热心，你看你们每天晚上跑到这边来，我实在是很感动。如果你们这么热心来，我说你们那个地方没有教会，所以你们都没得救，那也是很对不起你们啊。那当然你说没关系，我们在那里没有教会，我们来这里受洗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来那里这里受洗，你最好也常常来领圣餐。你说哎呦，还要跑这么远来领圣餐啊，开车开那么久的来回，要这么久的时间来这里，如果是吃德国猪脚还不错，就吃那么一个小小一片饼，还要喝那小小一杯的葡萄汁，实在是很划不来哈。那可是如果照某些教会讲的，就是如果你不领圣餐的话，对你生命你就不长进，所以你还是要常常来教会领圣餐。你就说第一个，哎呦，那太麻烦了，当然你就会说哦，我领圣餐那天也要吃一点德国猪脚啊，就像圣经里面领圣餐完了就是爱宴啊，那也很好。或者更简单的办法， 那我们就在我们自己雅琛那里，我们也有圣餐，不是就好了吗？好，现在就越来越复杂了。真正的教会必须有圣餐，必须有圣礼，就是有洗礼和圣餐。然后有效的正确的洗礼和圣餐必须是教会所安立的圣徒，就是必须是牧师举行的，别人都不算。各位，我没有说我同意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一切我都只在讲到圣经里面的一些观念，或有人怎么引用这个观念，我没有说我赞成或反对某一方面，我只是把每个观点表达出来。那么看重圣礼的人就会说，哦，如果不是牧师举行的就不算。各位，我以前也是非常反对这种观点的。我以前就是非常强调信徒皆祭司，所以我会说每个人都可以施洗，不一定要牧师，每个人也都可以主持圣餐，不一定要牧师。我的根据当然最简单了，根据圣经，圣经并没有说只有谁才能主持圣餐，只有谁能主持洗礼，我觉得不需要。我跟我刚刚讲的贵格会有点像，最重要是你心里信了上帝，信了耶稣就好了，别的不太重要。可是有些人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非常需要洗礼。耶稣的话不可以把它解释成哦，就是象征性的。我们需要看重这个圣礼，教会一定要有圣礼。好，正统的讲法，包括我们福音派的讲法，也都是说教会一定要有圣礼。但是那个圣礼的意义和圣礼的有效，那我们就等一下再说了。什么是构成教会的条件呢？第一个是有圣礼，第二个有圣道。这个第二个条件我就不需要多讲了，但是也需要提醒一下，教会的条件就有圣道。所以一个教堂，我不知道像德国这个教堂，或者其实教堂不是教会，教会圣经上几乎应该从来没有讲过教会是一个建筑物，圣经也几乎从来没有讲过教会是一个组织。圣经上有用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耶稣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神的子民等等等等。但圣经从来没有讲过教会是一个建筑物。教会如果是指一，就最具体的来讲，就教会是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人，没有讲它是一个建筑物。那么但是这一群人，或者我们就勉强说吧，夹在这个教会有很庄严的洗礼，有很庄严的圣餐，但在这教会里面从来没有传讲过上帝的道。我猜很多德国教会从来没有过，那么这就不是教会。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个查经班假如说教会的条件就是传讲上帝的道啊，那我们会说，哦，那我们查经班绝对是一个教会，只是我们没有洗礼而已。通常一般人，一般基督徒在讲教会就这两个，符合这两个条件就是一个教会，一个有圣礼，第二个有圣道。那么也有人会强调第三个，就是如果有圣礼也有圣道，那就表示有权威的人是在主持这个圣礼和圣道。那个这个圣主持有权威的人，就也有一个权威来对教会做惩治的工作。所以教会的第一个条件是圣礼，第二个条件是圣道。当然我们喜欢把第一个条件说是圣道，第二个是圣礼，第三个就是教会的惩治。这个讲法我也觉得不是太妥当，我觉得不如说教会必须有权柄的人，不只是惩治，包括教导、关怀、安慰、鼓励，是有权柄的，就是也是被设立的牧师，这个才是教会。好，那我们现在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很头痛的，虽然教会论应该是系统神学里面比较容易了解的，但是我觉得讲起来也很辛苦，各位你们听得也很辛苦。那我希望把这些很 生硬的材料放在你们里面，你们起码有一点教会的观念，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在一起读经祷告查经班级的教会。教会需要是圣礼，教会需要有圣道，教会还需要有权威的人被来管理，来惩治，来做事。那个这有权威的人是一群长老吗？还是一个牧师吗？还是整个会众？这又是不同的制度，这我们也等一下再说，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好，我们现在就在前面教会的记号，后面我讲的是教会的条件，这两个差不多。不过教会的记号就是教会是隐形的，教会是显明的，教会是属基督或属神的，教会是高举圣经的。然后把它具体的表达，就是他会传讲神的道，他会施行圣礼，他也有权威的人对他们是进行某种教育惩治。好，这个有权威的是谁呢？那当然各个教会不一样了。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那么对不起，这一讲到这里我们都有点伤感情，一讲到这里都会造成对立，一讲到这里都会变成哦，康牧师在帮哪一边的哈？我不是在帮哪一边，只是今天我们有这个题目，我觉得即使没有这个题目我能够讲也是非常好，就是我们需要有点认识教会。我们通常，我再一次说，我想在以前在美国北美过去的四五十年和现在在欧洲过去的二三十年都有类似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从查经班开始，我们在校园一起查经，然后我们在这认识主，我们相当爱主，然后我们就也热心传福音，也在查经班开始服侍，这都非常好的。但这也会因此就觉得教会算什么嘛？我们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尤其包括过去将近100年和过去将近50年的两个传统，都是轻看教会的。过去差不多100年，就是包括内地会和聚会所，他们都比较轻看教会，或者他们不轻看教会，他们尤其是聚会所会觉得我们自己才是教会，别的都不是教会。他们轻看什么？他们甚至敌视什么？他们敌视传统所说的教会，就是宗派。他们觉得这是万恶之根。一直到今天，中国教会包括家庭教会也都会说宗派是很不好的，很坏的。所以当我最近写一些宗派很好的事情的时候，也是被人家骂死了。这都是把罪恶带来。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华人基督徒不大有这个教会的这个传统，以至于我们华人教会里面那些中国大陆弟兄姐妹，不知道还知不知道这个字啊，这个名词，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就是今天我高兴我就成立一个教会，今天我高兴我就在我自己家里成立一个教会。然后可能尤其从中国大陆出来，你们过去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所以就一旦有什么不舒服，我就自己立一个山头，立一个教会。这个在我不知道在欧洲怎么样，在北美，这几乎成为华人教会的一个标准模式，也是我不知道感谢主还是伤痛，就这也是我们教会增长的一个秘诀。就是教会大概到了，通常一般呢、啊，大概到了以我们华人的个性嘛，差不多。不必等到30000人或3000人才分裂，大概30个人就可以分裂了。大概到30个人就会有不同的意见，然后就分裂出来了。然后当然了，比较不好的情形就是教会变成15个和15个，然后这15个和15个因为大家都带着太多仇恨苦毒，所以就慢慢变成13个12个，1个2个就消失了，那是很可怜。但是也有的时候有好的情形，虽然好的情形不太多，就是15个人教会分裂了以后呢，就很蒙祝福，就人数越来越增多，那就是我刚刚说的，就增长就在这里了。这当然是不幸的事情，但是我也希望我们都就现实来出发。如果教会真的分裂了，如果有人不管是什么原因分裂了，或者说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要另外有个教会。我们讲最好的原因，就譬如说在那个大学城 本来没有中国人，现在开放了，所以现在有100个中国学生，然后他们那里也开始，就是我们就派人去带茶经，然后他们就有10个人、20个人，然后也有人在那里工作了，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成立教会。对，不是说分裂，而是说因为那个地方有需要，那个地方很多基督徒了，那地方这么多基督徒，所以我们也开始有个教会在那边，这好像是一个好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当教会就是怎么样可以分出来成为一个正式教会。各位，我们华人在这100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传统，包括你们在这德国，我猜也是这样，跟在北美情形差不多，我们都不是什么信义会长老会的牧师去探访我们，我们更不是，我们爸爸妈妈是信义会长老会的信徒，就是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然后我们在那里受洗，然后信了耶稣，我们都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对过去的传统都不了解，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原来不信耶稣，后来听了信，认罪悔改，信了耶稣。我恐怕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当你跟第二代第三代或第四代或包括像德国这样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说他们没有生命，他们其实没有信仰，而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有生命有信仰，我们是比他们更好的。所以你从来，你是第一代基督徒，你从来没听过福音，后来你信了耶稣，往往你的热心爱主读经祷告传福音比第二代第三代的好。我感谢主，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个世界，我们这几天一直讲信仰不能落实，其实我的意思不是不能落实，更不是说不要落实，我在讲信仰没有办法完全在今生落实，我们总是要因信称义，我们落实出来总是不够完全。因此不，任何一个团体不可能把信仰完全落实出来，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教会，就有形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是完全合圣经的。当我刚刚讲过，你完全合圣经，觉得只有自己是完全合圣经的，往往你就已经走上了异端了。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落实，相对的来讲也没有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人间，我昨天已经讲了，连尼布甲尼撒都是耶和华的仆人，何况是教会。即使是非常堕落的教会，即使这个教会有很多不好的影响，带来很多坏的传统，这些里面一定都还有可以被上帝所用的。所以教会的宗派其实有它的价值，宗派有它好的地方，就是传统有一些约束，使我们不至于太乱。华人教会包括你们在德国这里，我也希望你们慢慢，包括我们今天最后这4个钟头的时间，我希望能够把教会，我们能够观念稍稍有一点改变。我们现在就再把我刚刚所讲的看看能不能有一点改变。如果一个真的教会是隐形教会，也就是这个教会从最起码是从亚伯开始的，如果不是从亚当开始的，我不知道亚当有没有得救，但亚伯一定得救。因此如果是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对我们从古到今到将来所有的圣徒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要有更多的肯定，那包括对教会的传统要有一些肯定。那么在聚会所的观念里面，也觉得根据，好像根据加拉太书那里讲到说，人的遗传也就是人的传统，那是不好的，那都是不好的。可是圣经里固然遗传或传统这个字有负面的意思，那就表示人逐渐的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只有外在的仪式。但是那个传统或遗传那个字同样也可以翻得很好的，我当日从主所领受传给你们的，那个传字就是遗传的传。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固然是根据圣经，也是根据教会，也就是根据一次交付圣徒，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每一代传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变，我们都仍然是这个信仰，我们都是一主一信一喜，我们的圣经不会加也不会减，包括天主教也不会再加了，也不会再减了，我们不加也不减，我们的信仰不变。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信仰的内容又可以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更新。那包括你们在德国这里，包括我也知道你们当中有人念神学念哲学的，想要在这方面更加丰富，这是可以的。如果你愿意更加深根 结果子的话，但那个前提是你必须站立在一个不变的传统上，或者不变的圣经上面，而且那必须是一个基础。在教会里面哈，就我们现在想到，如果一个教会，一个真的教会，是，我们就不讲前面的那四个记号了，我们就讲后面的这两个条件，一个是他在传讲神的话，另外一个是他有圣礼。我们也圣礼的部分就再提一下了。第一个是洗礼，各位，洗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受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碰到浸信会的弟兄姐妹，都会说，哦，要明白什么意思啊。第一个叫打破我们和合本带来的错误观念，不是受洗，是受浸，不是洗礼，是浸礼。那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浸在水里的，没有洗这个含义的，把它翻成洗是错误的。水不能洗掉我们的罪，洗礼哪能洗掉我们的罪呢？我们应该翻浸礼。甚至从浸信会的观点来讲，几乎不说那是浸礼，我们几乎可以说是浸式仪式的事。那顺便也讲一句话，这是翻译上是也是澄清一个，如果你从小受过婴儿洗了，然后你要成为教会正式成员，就是要再受监证，我们一般都会说监证礼，严格说不是再受监证礼，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 Protestant， 我们只相信有两个圣礼，一个圣礼是洗礼，一个圣礼是圣餐，也就只有两个特别神圣的东西。这个仪式，洗礼是圣礼，监证礼不是圣礼，监证礼应该是监证式，就是一个仪式。但有些浸信会的也会觉得说，浸礼根本不是什么圣礼，浸礼就是一个仪式。好了，我们很看重这个敬礼，我们很看重，只是因为耶稣吩咐我们做这个事，我们就做这个事，里面没有太多的意义，除了是耶稣的吩咐我们就一定做，其实本身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我们重生得救，成为主的儿女，成为主的肢体，只建立在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信了耶稣，是因为耶稣的拣选，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工作，是因为耶稣的拯救。水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的意义，水的仪式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的意义。好，各位是吗？我不知道我这段要讲多久了哈，我希望能够讲得清楚一点，也请各位帮助我。哎，真是上帝的带领也很奇怪哈！我们前两天冷得要死，今天热得要死。我们前两天冷得不能集中精神听，今天热得不能集中精神听。谢谢哈。那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就一切都有主美好的旨意哈。我们现在也洗一下，水洗一下嘛，这样让我们头脑清楚一点。所有正统的教会，包括天主教、基督教或东正教，我们那个正统的教义，三位一体和神人二性，我们现在不去谈它了。就是我们总，即使是很不成熟基督徒，也会讲到说，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的，或者因信称义，我们是靠恩典得救。这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完全相信，我们完全靠着恩典得救。如果我们完全靠着恩典得救，那么洗礼对我们重不重要呢？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没有受洗，能不能得救呢？啊，这我也就回答一下哈，我觉得这个有点重要。照我们基督徒的普遍的解释，天主教不是这样解释。虽然我们天主教、基督教都是完全靠着主的恩典得救，靠着上帝的拣选得救，凭着信心得救，但是我们需不需要受洗呢？ 通常我们基督徒一般福音派我们讲法就是说我们需要受洗，但我们会说洗礼不能救我们，我们只是因为上帝吩咐我们要受洗我们就受洗了。这个大概是浸信会的观点，也是一般福音派观点，可能也是你的观点。我不知道你受洗，包括在你们教会或你以前受洗的地方是给你上了什么受洗的课程，但大概就是都也会跟你讲，并不是洗礼救你，是耶稣的宝血洁净你洗净你，但是我们要受洗就是上帝的吩咐了。这个讲法没有错，但是讲法的说服力不够。这讲法说服力就是你能不能讲一个理由我为什么一定要受洗吗？如果完全是耶稣的救恩，如果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救恩，耶稣流宝血让我能够圣洁成为神的儿女，我为什么要受这个洗？好，你说因为是耶稣的吩咐，那我们就想耶稣为什么要吩咐我们做这个事情？我们总可以，就是我刚也跟同弟兄谈嘛，我们总需要用点理智来回答这个信仰上问题。你要受洗，到底受洗是什么意思？好，根据我们刚刚看到的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那里讲的，就是受洗才能洗去你的罪，这是天主教讲的。天主教讲到说上帝在每一个受洗的人身上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他的罪借着这个洗礼除掉。那么天主教这样讲，天主教会强调说这个是保证我们相信得救完全是神恩典的一个最好的保证。就是天主教会说你只要受洗就罪就完全被洗掉了。受洗必须在教会里受洗，因为教会里面的洗礼才是正确的，就是有权威被案例的神职人员替你受洗才是有用的，然后你罪就被洗掉了。不过当然天主教也知道很多人受洗了以后并没有得救啊，所以他会说受洗真正有功效在于这个人的确是被神拣选的，那么包括的确他是有信心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有信心受洗的话，他的罪是被洗掉的，被洗礼洗掉，洗去他的罪，洗去他的原罪，洗去他一切的罪恶。天主教是这样相信。那这个在牧养的事上是非常有用的，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奥古斯丁在牧会的时候，他一生都是牧会，他有一个经验，就这个我们又讲到这个基要的神学或信仰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事。奥古斯丁他自己是基督教里面一个重要教义的一个奠基的人，就是原罪的教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亚当夏娃的后裔，每一个人除了耶稣以外，天主教还加上一个人，就是玛利亚，我们不承认啊，就除了耶稣以外，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带着原罪，都带着亚当，因着亚当夏娃犯罪所受到的咒诅。原罪不是本罪，原罪英文是 original sin。Original sin 原罪是指着一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悖逆上帝的那一个罪行行为的行。原罪二指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悖逆上帝那件罪行之后受到的罪行刑罚的刑，就是原罪指亚当夏娃犯的那个罪，原罪指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对我们列祖然后对我们世世代代的一个刑罚，罪行刑罚的刑。原罪是指罪行行为的刑，原罪是指罪行刑罚的刑，原罪是指罪行形状的刑。当我们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受了原罪的刑罚，我们都在亚当夏娃原罪的行为里面有份， 以至于我们在这刑罚之下，我们每个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有原罪的形状，那个是我们最清楚的，就是我们根深蒂固，从生下来就带着那个恶念，最起码我们都带着不认识上帝的心，这叫原罪。那么因为人一生下来就有原罪，事实上神学家到今天还也在讨论，虽然这不太重要，你看到多严重，就是是不是胎儿在腹中的时候也就有原罪了。如果胎儿在腹中也有原罪，是什么时候有？是怀孕3个月以后开始有原罪，或者说这跟堕胎啊什么这些医学也有关系，就是堕胎是不是杀人？那么如果小孩已经够大了，是不是他其实就是一个人了，我们把他堕掉就是杀人？这个在美国欧洲都有很多的争议哈，尤其在美国很多争议，欧洲大概都不太觉得胎儿是人了哈，反正起码不觉得堕胎有任何的罪，照我所知道的，但这个有关系的。那么当然有人说，当受精卵一形成的时候，其实就有灵魂了，就有原罪了，就需要上帝的救恩，就不可以堕了啊，这也可以讲，但这个圣经没有都讲的，我们也只能揣测一下。我讲的重点在每一个，起码生下来小孩都是有原罪的，每一个人应该是在教会的传统里，我不太知道天主教胎儿应该也有原罪的。那这个教义哈，奥古斯丁提出这个教义，当他说根据圣经，这个教义听起来很残忍的教义，很不近人情的教义，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人确知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大人小孩，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救恩，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上帝的救恩得救，包括大人小孩。各位，这是婴儿洗在西方逐渐开始的一个结果。我现在慢慢觉得婴儿洗也有它的道理，我不敢就提倡婴儿洗，我自己是在一个长老会里面，我们是有婴儿洗，但是也是在这几年才开始有，以前大家都是福音派，觉得要受洗就一定要重生得救才能受洗，就浸信会的观点。但是我继续讲这件事，就是我们在讲洗礼或圣礼的重要，就是在教会里面要有圣礼的重要。奥古斯丁把这个观念就传开了，然后那在主后第五世纪，就奥古斯丁那个时候，信耶稣人已经越来越多，在罗马帝国里面占是越来越多数了，官员皇帝这些都信主，所以影响力越来越大了。那奥古斯丁这影响也影响到很多的人，哦，这很多的人，照神学家，尤其反对奥古斯丁的神学家或者是外邦人，那都觉得这个原罪的教义实在是伤天害理，叫人有一个不健康的心理，一天到晚都觉得自己有罪。我们现在应该否定原罪的教义，那这种否定恐怕最强烈的在我们中国就是儒家了。那么这也是啊，这我刚刚也跟弟兄谈，如果你要把我们的信仰跟儒家结合，就跟你要把你的信仰跟亚里士多结合，恐怕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有基本上的不一样的出发点。我们出发点，神是绝对的全能做主的，亚里士多的没有这个前提。我们基督徒出发点，儒家的出发点和康德出发点是人的实践理性或者人的道德意识，那么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这样讲的，我们基督徒讲的是非常负面。我们很正面，讲到神很正面，但讲到我们人讲的非常负面，非常负面，就是我们都是罪人，而且不是大人犯了罪才罪人，这是福音派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因为没有这个传统需要被提醒，我们是小孩子就有罪。好了，小孩子就有罪，有罪罪到什么程度呢？各位你要知道，在20世纪以前，婴儿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啊。现在这些讲还可以，因为你们当中有一个姐妹就是4个小孩都死了，她今天来听恐怕真的会受不了。她4个小孩都死了，其实在20世纪以前不算什么，在20世纪以前，就包括奥古斯丁那个时候，包括在我们中国，一直到20世纪初或19世纪末，尤其在乡下农村，大概都是这样：一个女人可能16、17岁结婚， 尤其乡下的话，可能十五六岁结婚，然后一辈子就开始结婚以后就开始不断的怀孕生孩子，怀孕生孩子，大概可能尤其乡下农村还有广大的人，大概人口都是十五岁开始结婚怀孕，然后结婚怀孕到可能四十岁。我昨天看到台湾一个新闻，你们看到没有？就是台湾现在最高龄的产妇是六十五岁还是六十二岁？我们借着试管婴儿，我知道全世界最高的好像是七十六岁还是七十三岁，印度的一个女的去年，这都会在伦理上制造很多的问题。不过在以前，孕妇正常十五岁大概到三十五到四十岁，她怀孕可以大概差不多是也怀孕生产，如果生产可能稍微少一点，怀孕次数更多，可能有二十次。但生了没有多久就又怀孕了，生了没有多久就又怀孕了，所以一个妈妈生二十个孩子、十五个孩子是很普遍的。事实上，各位你们的祖父母辈，包括我在台湾的祖父母辈，哦，有十个兄弟姐妹很多啊。那以前再早婚一点，以前再需要人口一点，就是怀孕十五个甚至二十个不算稀奇。一直到二十世纪，意大利的歌王卡罗素，他好像家里就是十八个小孩，或者说他妈妈，他有十七个兄弟姐妹，还是十八个，我忘记了。各位，可是怀孕生子可以生到十几个，活下去的恐怕不过五六个，而且寿命都不很长，所以能活下去的大概是小孩子能活到十岁的不到一半。所以你可能生了二十个，你的孩子只有十个，真的能长大成人的可能七八个。以前卫生啊各方面条件都不好，所以就大量的死亡。我们今天讲这话是很轻松的，尤其再加上现在流行堕胎啊什么，更是很轻松的，甚至觉得这没什么。可是你要知道，在基督教逐渐开始广传的时候，对天堂地狱的观念越来越清楚，即使没有这个，已经对一个母亲很严重。我们当中有死去四个小孩的母亲，但是几乎活不下去了。各位，如果你死掉十个小孩，你觉得你能承受吗？很难承受啊。那么这个痛苦还有更大的痛苦，单单就人性来讲，我的就是母亲生的孩子有一半死掉了，我都不知道我们这里的姐妹你能不能想象这种事。我们男人很难想象这种事，这是好恐怖的事，这很难叫人不忧郁的事。美国有个电影叫《Yearling》，就讲到一个妈妈很冷酷，就是因为她的孩子都死掉了，后来她就不敢放感情在她孩子身上，怕放感情放太多又死掉，她又很难过。那都描述得很好。奥古斯丁碰到这样的事，奥古斯丁碰到一个妈妈来求他，请他为他刚刚死去的婴儿祷告，叫他能死里复活。那各位，这个你应该能了解，不太难了解。一个母亲，她的儿子死了，孩子死了，她请她很，你要说她很迷信也可以，你要说她信心很坚定也可以，她就求神差遣她的仆人为她祷告。圣经上有死人复活的事啊，那么让她死里复活。不过这个妈妈求奥古斯丁来为她祷告，为她儿子祷告，叫她儿子能复活，不是为了别的。她说：“请你让她从死里复活，好叫她接受洗礼，洗完就死，洗完就再死，没关系。”我讲这么多，就是要各位知道，我们今天华人基督徒没有那种圣礼的观念。也就没有教会的观念，也就没有觉得洗礼很重要的观念。可是在洗礼里面，在很重要国家里面，包括天主教国家里面，甚至基督教，就是对一个母亲来讲，我想在当时，在这差不多二十个世纪或者十八个世纪十七个世纪，基督教越来越在西方广传的时候，有一个教义是很影响人的，就是每个人都有原罪，包括婴孩。 所以每一个人如果没有信耶稣，如果没有蒙到上帝的恩典就死了，那就永远在地狱的火里。各位，一个妈妈她死了儿子，这已经很难过了，如果她死了儿子又晓得她的儿子永远在地狱里受苦，为什么？因为她的儿子即使一件罪都没有犯，一生下来就死了，他带着原罪而死在地狱里。那各位，我们的信仰真的叫很多妈妈要发疯了，不是只有他死掉了，是他死掉在地狱里受苦。那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呢？有，各位，婴儿喜不是因为要安慰母亲才发明的，婴儿喜有其他的理由，包括我们跟上帝的立约等等，这些我们不去讲它。但是婴儿大量的死亡率，父母对儿对突然或者很早死去儿女灵魂的关心，让婴儿喜势必非常广传。因为有这么多的小孩，每一家的小孩，每一家可能有一半的小孩都会在一岁之前死掉，这个对父母的打击太大了，他们人死打击已经够大，死了还要他知道他们在地狱里受苦，那就更打击大了。所以教会非强烈的甚至被迫的强烈的有婴儿喜。怎么讲？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叫小孩信耶稣嘛，我们没有办法说你信了耶稣你就得救了，像浸信会说的，洗礼只有成人长大的人才能。那今天包括在美国浸信会，那么大概一家人生两个小孩活两个小孩，没有什么婴儿死掉的事情，所以也没有人觉得婴儿需要受什么洗。但是我相信美国也一定包括浸信会的，事实上他们后来也发展出另外一种仪式，就是奉献礼，其实都差不多，就是父母亲需要对自己的儿女的救恩有一点保障啊。那他长大了信耶稣很好，但是在他长大信耶稣之前这段时间，譬如说浸信会以前好像差不多要15岁、12岁才能受浸礼，现在在美国是越来越早。我觉得理由都是一样嘛，有一个理由就是如果他还没受浸礼，他还没受洗礼，这段时间他死了怎么办？我们有什么确实的方法可以安慰父母？他现在在主那里，哦，主一定是很爱他啦，主爱小孩子。我们只能讲这种很抽象的话，各位讲这些话不太没有什么果效，讲这些话我也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听不懂。如果你们有死去的小孩你们就听得懂，如果你们知道死去的小孩在地狱里受苦，你们就更听得懂了。我需要得到安慰，知道我的儿子，知道我的女儿平安。那么有什么办法？他那么小还不懂得信耶稣就死了怎么办？哦，如果有一个仪式，那个仪式就是借着洗礼他的罪被洗掉了，他即使生病了死掉了他也在主里面，这很大的安慰。所以那个妈妈对奥古斯丁要求是，请你让他从死里复活，接受洗礼，再死都没关系。这是对圣经的信仰很坚定的人，相信有天堂地狱有上帝人才会说出的话，也相信人有原罪。好，洗礼是要表达不是因为人，完全是神的恩典，人就可以得救，所以借着很平凡的水，因着上帝的祝福，因着上帝所使用的教会的祝福，在这个很平凡的水底下，人就得以罪得赦免。所以天主教会说，我们强调人的得救完全是恩典，包括洗礼这件事。哎，说的也很有道理，这就是跟我刚刚讲的，你受洗，既然这个洗礼因着上帝的恩典有效，这个洗礼的效果就不因为任何的理由受打折扣了。好，那个时候又有点复杂，各位，我还是说我不敢说今天剩下这半个钟头时间哈，能不能把这个道理讲得清楚，你们能不能听得清楚，因为这个神学 需要有用一点力气。我始终这样讲，一个切入点就是天主教、基督教如果一个正统的宗教，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不讲三位一体神人二性，就是我们得救是靠恩典。那洗礼，特别是包括婴孩的洗礼，更显出这是靠恩典。靠恩典，我们是不是能够强烈到一个地步，你得救是靠恩典，你所有的行为都不算，甚至连你还没信耶稣都不算，完全是靠神的恩典。好，我怎么说呢？我们当然知道得救是因为信心，我们每个人得救，客观的是因为耶稣的工作，主观的是因为我们在圣灵感动下、神的话语之下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得救，这是一定的。但是这个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总要表现在行为上。行为绝对不能救你，就像洗礼不能救你，但这个洗礼表现出这个信心，信心能救你，甚至信心不能救你，信心所信的耶稣基督能救你啊！就是各位，我们总是把每一句话加上一点限制，你就不要懂，但有的时候我们不限制，你懂后面的限制就好了。就是我们得救完全靠恩典，不靠人的一切，但是恩典要表现在我们人的身上，就表现在什么？我们的信心。信心就是表示我们没有行为，但是纯粹凭着相信上帝的作为，但你信心总要有一个行为来见证你有真信心。那个真信心的见证就是你愿意接受洗礼，就是你愿意有一些好行为的活出来等等。不是洗礼救你，不是好行为救你，而是好行为洗礼见证出你有那个信心。好了，这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说的婴儿礼，可能婴儿洗可能有它的道理，因为婴儿绝对没有信心，这我们知道的。或者说起码就我们现在根据圣经，信是口里相信，心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很难，最起码口里承认部分我们很难觉得婴儿有，实际上他应该也没有，因为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婴儿应该也不能听什么道，起码就我们现在科学看起来他不能听。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大胆地说，对，我们得救是因为信心，但是连信心也不能救你，是因为你相信主的工作。也就是不要把信心当一个功德，不要把信心当一个功德，那婴儿洗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你现在还没有信心，但你受洗了，以至于如果有一天，如果你真的被神拣选的，到十几年以后，你说，哦，我愿意相信耶稣，我真的是就坚证事理，你宣告我相信耶稣，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你在12岁或者15岁或25岁或75岁 whatever， 你说你有信心了，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只是在人觉得时间的次序很重要，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在神那边，神既然在永恒中不改变，你为什么不可以说受洗而信必然得救？你在一个月大的时候所受的洗，见证了你在15岁真正的信心，这有什么不可以？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婴儿的时候受了洗，后来没有信，这洗礼当然没有效，但是后来如果有信，那么这个洗礼就见证了你后来有信心的真实。我这样讲你可能还是不太服气，我们就再继续讲下去在教会历史上这个洗礼的一个讨论了。对不起，今天就多讲一点教会上面的仪式上重要。我们得救完全靠恩典，不是靠行为。我们得救完全是靠恩典，不是靠自己知识多丰富。我们得救完全是靠恩典，不是看自己道德多好。这个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同意。因此这样，一个小孩他没有任何知识，一个婴儿没有任何知识，也没有任何行为，他为什么不可以得救呢？ 如果父母亲要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让他受洗，然后以后给他很好的宗教教育，当然很好的宗教教育，很好的父母都不保证他是不是真的得救，信主被拣选，但是如果我们提供了，以至于他在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表现出这种信心，有什么不可以？得救既然完全不是行为，那我们就要把它扩大一点讲了。在教会正统的教义是这样讲，洗礼的有效，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洗去你的罪，重生的洗有效，不是建立在受洗者的道德行为上，这一点我们大家都会同意。你绝对不是道德够好了才能受洗，也因为这一点，有的时候教会在给人施洗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我以前非常佩服王明道弟兄吧，他不是牧师，他就王老弟兄，他是很严格的。他当然口头上信仰上讲的都是因信称义，都是靠着恩典，不过他因为对于，我是觉得他对于正确的神学认识的不够，所以也有很多的流弊，包括他很容易成为一个道德主义者、律法主义者。我以前非常佩服他，就讲现在也有限度的佩服，就是他说在我们教会要受浸，他是不喜欢受洗的，一定是受浸的，因为他觉得圣经里是这样讲，在我们教会要受浸，他说一定要我观察，一定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重生的生命了，我才给他受浸。所以有人要受浸，我跟他讲说不行，你还要等个半年，就要真的是看起来你真的悔改了，我才能让你受浸。各位，这好不好？这对不对？很好，很对。这好不好？对不对？也可以很不好，很不对。我要看你是真正悔改了，真正悔改相信了，我才给你受洗。我请问你，什么叫真正的悔改？就是行为比较好了。我请问你，行为要好到多好才配受洗？你讲到这里的时候，王明道先生可以变成一个异端，因为你的行为可以一直不够好，你要够好才行。这就跟，对不起，我再大胆讲一个，悔改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华人教会很喜欢这样讲，我以前也很喜欢这样讲，我以前不喜欢讲那随随便便信心，要真的悔改，圣经讲太多要悔改，但是如果悔改变成说你要表现出有够多的好行为，你要表现出你对你的罪恶有很真实的痛悔，那就是中国大陆的异端重生派，或者哭重生派。我要听到福音，然后我为我之罪哭三天三夜，那才表示我真的是重生得救了。各位，你哭三天三夜就表示你够好了吗？如果你在律法之下，你哭三十年也不能洗你一滴的罪。我们又回到因信称义了，一个人的行为要多好才表示他真的悔改了。好，就是王明道那时候有人受洗还在打麻将嫖妓啊什么，那怎么能给他受洗？这话我完全同意，各位请不要听错。就跟我第一天讲的，我说信仰不能落实在人生里面，我的意思是说信仰不能完全落实在今生里面，一定会落实一些，非要落实一些，但是不能完全落实在今生里面，因为我们总有缺陷，不够完全。你今天行要悔改到什么地步，表示教会接纳你了？各位要多悔改，要悔改到什么地步？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也会听到啊，我相信很多的华人教会都是，以前我都听过啊，包括什么基督之家什么，大概每一个都是这样啊、有人在教会里听到了，然后说牧师。我以前受过婴儿洗，我以前是天主教徒，那么我以前在聚会所糊里糊涂被浸在那个水里面，那么那时候都不明白，我现在要重新受一次洗。你不讲，牧师还会要求你重新受一次洗。为什么？因为你以前糊里糊涂，你没有真的认识主，所以要重来一次。
各位，这个不是我不是来命令你，不过在教会正统上，我们绝不替人重新受洗。洗礼一次就有功效，任何一个主的教会都有功效。我们今天在讲教会，教会是独一的，教会是普遍的，每一个奉主名的教会，只要他相信三位一体这神人二性这基本的教义，他所受的洗，他的礼都是有效的。我们都接受，正是强调我们是靠着恩典，不是靠着行为，所以我们在强调洗礼的有效不在乎受洗人的道德和知识状况。各位，我没有说我们对于要求受洗者不应该观察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受洗，我没有说我们在人间一定要有行为，也一定要看得见，这就是圣礼，一定要看得见。只是我们必须承认，看得见的东西包括洗礼不能救人的，只有信心能救人，只有因信称义，只有主的恩典。但主的恩典一定要某种方式落实在人间，我们人一定要用某种方式来做一些衡量。我们承认这些衡量的方式都不是完全准确的，但我们需要有一些，包括洗礼。好，不是因为你的知识够了，所以我也最近跟教会的同工有一点意见，就是我们教会大概在三五年，我们是长老会，但我们的长老会就跟一般华人教会一样，其实思维完全是浸信会的，你信耶稣才能受洗，你婴儿不能受洗。大概三五年前，可能五年前我们开始有婴儿洗，可是一般弟兄姐妹都还是不太懂什么叫婴儿洗。好了，婴儿洗通常一般就是父母亲带着小孩来的，后来我们现在就发生一些问题了，如果小孩自己要来受洗怎么办？没有父母。那我们现在，各位，这都是我们现在还在摸索当中，父母没有带他来信，我们怎么样啊？要他上多少课他能明白？譬如说，现在我们教会是规定，如果不是父母带来，父母带来的话，一个月就可以受洗，就生下来就可以受洗了，就婴儿洗。然后就将来受的不是坚贞礼哦，因为礼只有一个，我们不是重新再受替他受洗，不是长大再给他受洗一次哦，洗礼只有一次，一次就有功效，因为神就是要让罪人包括罪恶的世界显出他无比的恩典，我们这些罪人借着最平凡的水和平凡的饼显示出让人经历上帝永恒的恩典，这是很奇妙的，我们看重圣礼。好，如果是家庭是基督徒，他很爱主，他把他的小孩就带到教会让他受婴儿洗，这我们能懂。如果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个成人，我们姑且说吧，18岁以上的人，他听到了愿意信耶稣了，然后他也上了慕道班了，我们给他受洗很好。那12岁的可以吗？可以受洗吗？我知道有一些教会不行，人受洗受成人洗他15岁以上，我们理由是什么？这样他才懂，否则他不懂。各位，这又很危险了。你得救是因为你懂吗？得救既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知识，也不是我们的道德，得救是我们的脑袋的成熟吗？这不能这样讲。你如果说你要上了10堂基要真理的课才是真正明白能得救，那我要说你上100堂都不够，那你一上一堂也就够了，这是圣灵的工作。好，但你不能够像那个 George Fox 说，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不要一切的仪式，我们不可以，因为在人间神总还是要一些规矩，这些规矩不是绝对完美的，每个宗派都有他的规矩，都有他的传统，都有他的仪式，我们都尊重，也可以改，但是不要以为说哦，那些都不合圣经，我要自己来一个最合圣经的。你自己一方面是异端，第二个你不知道这些规矩还是有它的意义。你说我们信就得救没有错，但怎么知道你信了？我也要问，如果我今天有机会，我会问 George Fox， 你怎么知道人信了？你怎么知道那个信？因为很火热，因为在地上打滚哦，在地上打滚火热，后来不信耶稣人多的是。我们怎么能够因为一时打滚的行为或者一时的火热就信吗？ George Fox 那个时候是被逼迫，他们的贵格会一直大概都在火炼的试验中，所以他们信徒大概都很好。但我就不相信 George Fox 不知道他们信徒中也有些虚假的，因为行为、个性、品德总不够完全，就不能叫你称义，总会反复的，总会有进出的。我们还是问这问题，如果你要看行为，如果你要懂，如果你要上基要真理课，你要上到多少堂？各位，没有止境的，你到天使那个学问在神面前也不能称义的。但我们又不能够说啊，那就不要知识。我们神又设立教会，有的教会要上十二堂的课，有的上十八堂课，好，都很好，我们就学习着去遵行吧。不过我们前面还是要再回到这句话，洗礼的有效与否跟受洗人的德性、知识、学问都没有关系。我们总是讲受洗洗礼的果效就是这个人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但这个恩典多少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总需要做一些事来判断你是不是真的信了嘛。那么我们就有一些基要的信仰啊等等，或观察，这也是可以的。我只说这些不能绝对化。洗礼的果效不在乎受洗人到底他有多好，但我们也不能完全不管。所以我们当中有人如果要受洗的话，各位，我们只能说你就在你要受洗教会里面照那规矩来行，他叫你上十二堂你就上十二堂，他叫你怎么样你还是要怎么样。虽然我们知道上课不能叫你得救，但教会的规矩我们还是要守。下面第二个，洗礼的果效就是显出你真是得救的人，一不在乎受洗的人，二不在乎洗礼的仪式有多庄严，不在乎你是受水洗或者点水，不在乎你的水多或水小，不在乎你是在约旦河还是在莱茵河，不在乎你在澡盆里，既然跟所有的受造物包括受造物的德性没有关系，跟受造物那个水干净不干净也没有关系，这也是浸信会的麻烦了。他说我们要浸在水里才合圣经，因为圣经里多处讲到是从水里上来。各位，对，圣经有讲到从水里上来，但是你今天到河边去玩，那个水到膝盖里，你也可以说从河里上来，不一定要到淹到头顶才说从河里上来，才是不一定说要浸到里面才从这里上来。所以你说一定是因为从水里上来一定浸到里面，这单就文字来讲也不对。另外我们更不会相信说你是因为水多水少是在约旦河或任何东西叫你得救，因为我们完全知道得救跟我们的德行知识没有关系，得救跟那个水的多少也没有关系，得救跟那个仪式也没有关系。这一点我不必多讲，不过也再提一下，包括我们得救我们洗礼的功效跟施洗者是不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牧师有关，没有关系。我们先进入这个洗礼跟受洗者的状况没有关系，洗礼跟洗礼的仪式没有关系，洗礼跟施洗者的身份也没有关系。什么叫跟施洗者身份没有关系？就是不一定要是牧师，不一定是要主教才有洗才有果效，那谁施洗才有果效？当然我们又说教会有教会规矩，教会有的一定要牧师施洗才有规矩，好，我们就照这个去做。但是跟施洗者的信仰也没有关系，这特别又是奥古斯丁在跟其他的异端征战的时候产生的。各位，我们再一次说，你总是回到最基本的一点，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我们得救完全靠着恩典。如果完全靠着恩典，洗礼不过是这个恩典的反应，那么当然施洗者的怎么样就不重要了。所以我当年是糊里糊涂的时候没有关系，你今天不糊涂了吗？你以为你的不糊涂能叫你得救吗？没有，当年你糊里糊涂，今天在神眼前还是糊里糊涂的，你不是因为你的知识就可以叫你 你现在当时什么都不知道，现在知道，你知道的够多让你得救吗？不行，你知道再多也不能让你得救。我当时还在犯罪，哦，你现在不犯罪了吗？你要不犯罪才能受洗，没有一个人能受洗了。好，所以跟你没关系，跟施洗者也没有关系。这我们讲一下，你可能可以懂。我们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的恩典嘛，人家只是把水洒在你身上，人家只在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名给你施洗，谁都可以做这个事，所以跟施洗者的身份没有关系。如果这样讲，我又跟 George Fox 很近了，你只要有信心去做这个事就可以了，谁都可以做这个事，甚至 George Fox 说我们就把这个礼都废掉了。在奥古斯丁那个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争执，这个争执真的非常像我们今天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的争执，很像。对不起，感情上我很站在家庭教会那边，但是我觉得神学上他们有很多错误，很多比三自教会还错得厉害。奥古斯丁的时候之前有罗马人对基督教逼迫了，有些牧师在政权的逼迫下就妥协了，就投降了，譬如说跟异教徒献祭啊，譬如说否定圣经啊，譬如说否定基督啊，然后在逼迫结束了以后他们又悔改了，他们又说哎，我们那时候在重压之下不得已啊，我现在悔改了，希望教会让我重新能做牧师，能够做主教等等。各位，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些人可不可以回来做主教做牧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觉得一个人在共产党或者有一天德国会是回教世界，在回教徒的逼迫之下他不信耶稣了，然后等到回教徒被赶走以后他摇身一变又回来信耶稣了，你觉得要不要支持他，要不要赦免他？各位，这当然各教会有各教会规矩，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判断，这我都知道，而我们这些判断规矩都不是绝对的，我们因信称义。但是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在当时有一群激进派，就是凡是在逼迫中否定信仰的人，如果他是平信徒，我们可以重新在忏悔之下接纳他回教会，如果他是主教或者牧师，我们不接受这种人的洗礼或者所有主持的都没有效。这一群人叫 Donatist， 有点像中国的家庭教会，很近钱，你凡是跟共产党妥协过的我绝对不接受你，很近钱，感情上我也很喜欢，但神学上他们是错的。各位，我们再一次说，总是回到这个，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不是照人的行为，包括神的给你的圣礼的恩典，不是你自己的德行，也不是施行者的德行。所以他即使被盗过，就从天主教从奥古斯丁以后就一直强调这一点，圣礼的有效不在乎领受者的德行，也不在乎施行者的德行和信仰。他即使德行不好，他奉父子圣灵的名在教会里下施行这个仍然有效。这里要保护的一件事都是恩典的绝对。好，我们能够懂。但是我知道现在天主教其实都没有遵循这个，这是他们的重要的教理，很重要的核心信仰，就是洗礼的功效不在乎洗礼者是谁。我前一阵就是打电话问，对，便当送来了。我前一阵就打电话问，因为有一些事情，我就问那个天主教的神父，我说，请问，我说如果我有朋友是抗罗宗，就是我们这些释反教的，想要成为天主教徒，他需要重新受洗吗？那神父就很傲慢的，对不起，我真这样说，很傲慢的说。哦，那要看他是哪个教派，如果是圣公会的可能我们不需要给他再受洗，如果是别的我们就要重新给他受洗。然后因为圣公会跟天主教比较关系好，圣公会天主教有相当程度互相承认，在这几十年很多基督徒变成天主教徒有名的人，那么我是因为其他事，我其实知道答案，我只是想知道天主教现在实行的有没有照他们教义就要重新受洗。我差一点，我因为他口气很自大，我差一点就要说， 可是奥斯丁和教理的哪一条清楚讲到说，施洗的果效不在乎施洗者的德性和灵性，这是要保护上帝的绝对主权。就天主教现在并没有这样做。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一个，今天我这样讲吧，你今天讲出来的是上帝的道，就算是驴子讲的我们要听，我是指巴兰的事情。今天你是在施行圣礼，你是在教会里面奉三位一体真神明施行圣礼，即使你这个施行者曾经被盗过或现在仍然不信，仍然有效，理由就是我刚讲的，你施行者要是上帝，要是德性很好的才有效。那我们要问，你德性要好到什么程度才有这个效果？我们都承认不够好。所以下面我们在吃饭之前，我要吓你一下了哈。我曾经跟一群长老会的牧师就讲过这个道理，洗礼的功效完全在于，这是上帝的工作，不在于施洗者，也不在受洗者。圣餐的功效比较复杂一点，但原则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上飞机，在登机门口有人给他一张福音单章，于是他上了飞机，就坐在飞机上看福音单章。那福音单章假写得很清楚，你要悔改信耶稣受洗就成为神的儿女，他看了很感动，他就决心要受洗。那他决心要受洗的时候，机舱广播了，我们现在引擎熄火了。各位，我举的例子都是飞机失事，对不起啊，引擎熄火了，再过五分钟我们飞机要掉到海里，我们没有办法救任何人了。五分钟、三分钟、一分钟好了。这时候你刚刚看完那个福音单章，福音单章最后一句话就是：“你信了耶稣，受洗就是神的儿女。”然后你也看过教会受洗的，你刚刚手上有一杯水，旁边有个和尚，你跟那个和尚说。哎，飞机快要沉了，你能不能做一件好事？那什么事啊？我现在想信耶稣受洗，你替我施洗好不好？那和尚说：“怎么替你施洗？这上面写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就可以了。你愿不愿意？”和尚说：“好吧，反正我们都要死了，死前做一个善事。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归入主的名下。”各位。这个洗礼有效，照教会的传统，这个洗礼有效。当然，各位，我不是鼓励你先找和尚替你施洗，我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受洗，我希望你都懂我在讲什么。我在讲，上帝的恩典是至大无上的，是完全的，是足够的，是必要的，不能加也不能减的。但上帝恩典实现在人间的时候，总有一些规矩。所以天主教今天说你要重新受洗啊，我也同意啊。你今天真的在教会里，我都是鼓励人家不要重新受洗，因为啊，我以前什么都不懂，我就反问我刚问过的，你现在懂得够了吗？你知道你要懂到多少，你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吗？你永远不够的。但是奇妙的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信仰和落实的事情，圣礼就是信仰落实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表达。我们借着最庸俗的东西，最平常的东西，就是水，让人进入耶稣的身体，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借着最简单甚至制造很多罪恶的饼和酒，其实原文是酒，让人跟基督相连。哦，这是很伟大的事情。这伟大完全不在于饼有多了不起，酒有多了不起，杯有多了不起，教会有多了不起，这完全决定于上帝的恩典浩大无比。但是上帝的恩典总也是透过有形的东西来表达的。 所以最奇妙的一个上帝无比的恩典，让我们将来在神的国度里，现在是透过从旧约到新约，透过一群很多罪恶的人，旧约是以色列，新约是教会，有形的教会来表达神在无形教会里的恩典。现在你大概可以跟我一开始连起来的讲的连在一起了。那我们承认教会都是不完全的，很多缺点的，每个教会对圣餐的解释、洗礼的解释都有它的错误，都有它的不足的地方，就跟教会的章程神什么什么都有它的错误和不足。但这就是我对华人教会的一个提醒了。这当西人教会连这个已经都没有了，就是你对教会应该有一点尊重，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的。求主帮助了你。如果你说我在替建制教会讲话，我不是。那么我只是在讲到说，圣礼就是有形的教会是有意义的。圣餐其实也是哦，那个要讲这方面故事就更多了，但是我就不去讲什么了哈。但是我也简单提一下圣餐，我们等一下会更仔细讲一下哈。就是圣餐，也是神借着一个很普通的东西，让我们跟他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很普通的东西，就是这是我的身体。这也是打破一切所谓唯灵派的，包括 George Fox 那种想法。我们只要内心，我们只要有圣灵。对了，三位一体的真神，没有物质，没有肉身，超过时间和空间。但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也创造了物质，也创造了肉身，也在历史和空间中工作，虽然它超过历史、空间和时间。而且它最后的救赎就完全是经过一个人在时间中的。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正确的神学教导上面，而正确的神学教导里面有一个不可以缺少的，就是那是发生在历史上的事，不是抽象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真的道成肉身，神的确借着有形有限的东西来，哦，各位，我们念哲学的，这个就很难讲了，来表达，英文 signify， 来指向那个永恒的东西，这个是难以想象的东西。我们的教会是这样，教会是隐形的，伟大无比的。教会也是无形的，也是伟大无比，而这两个教会是一个教会，而这两个教会里面又不是一个教会，就是隐形教会里每个都真正重生得救的，有形教会里面的有的可能是麦子，有的可能是败子。不是外表做以色列人才是以色列人，内心做才是真以色列人，但是内心做以色列人也是内心真正相信的，你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一定会呈现在外表上面，或多或少，包括在圣礼里面，包括在我们生活行为，这些行为都不够完全，都像我们的善行一样，都是不完全的，本身都是只会叫我们死，不会叫我们活的。但这个善行如果反映出来真正的信仰，那是叫我们得救的。那神就在有形的教会里不断做这些事，不管是圣礼、圣餐、圣礼。或者是圣道，还包括教会的惩治，有权威的惩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身体里成为你的心腹，彼此相爱，包括在我们所有的罪恶过犯和有限和物质的世界里面，我们能经历你永恒的恩典，也能活出你永恒的恩典，虽然我们活得很不完全。我们为饮食献上感恩，求主赐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